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世界杯的第十三个比赛日的节目。第十三个比赛日呢，轮到了 C 组和 D 组的两个小组第三轮的比赛。其实我们第三轮的比赛啊，一个比赛日要比两个小组啊，一天要进行四场比赛，所以比赛也比较多。但很可惜，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的四场比赛并不是特别精彩，至少有两场左右不是特别精彩。那这两场看上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故事性且进球很少的比赛是哪两场呢？一个是在两场都是来自于 C 组，是昨天晚上十点法国与丹麦的比赛，还有就是澳大利亚和秘鲁的比赛。法国和丹麦竟然打出了一场零比零的比分，这个零比零的比分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啊30多场比赛第一场零比零出现。当然这个不能完全怪法国或者是丹麦，这个问题是首先法国队已经获得了小组出线的资格，那小组出线如果是小组第二出线，以法国队的身份来讲还是比较难看的，但是现在的形势来看，法国队小组第一出线极有可能碰到 D 组的阿根廷队，但是啊，法国队必须要争取。那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呢，法国队做出了大面积的轮换，像乌姆蒂蒂包括像博格巴啊都没有出现在比赛名都没有首发也没有替补。那格列斯曼出现在首发后来被替补换下，然后姆巴佩也是替补登场。其实这场比赛从后场到前场各条线啊法国队都做出了调整。首发的中锋上的是吉鲁。那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和丹麦队的比赛进程不能说枯燥乏味，还是制造了很多故事性，还有很多的，你不能说很多故事性嘛，也有很多的进攻还是值得聊一聊的。但是以丹麦的情况来看，丹麦队守平就能小组出线，他没有必要去争抢法国队，所以这场比赛丹麦队更多的守啊 ,33% 的控球率，仅有三脚打门一脚打正啊，丹麦队全场比赛都是以在防守为主。首下零比零之后呢，丹麦和法国都拿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都是携手小组出线了。那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澳大利亚队啊，这是来自于亚足联的球队，不是来自于亚洲，亚足联的球队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这场比赛0-2告负秘鲁。其实秘鲁队作为一支南美球队，大家认为本届杯赛能打得不错，但是没有想到两轮比赛就已经宣告再见的这支球队呢，并没有给我们制造太多的故事。其实我觉得秘鲁这支球队作为南美球队还是很有南美球队特点的，脚下传控技术组织还是挺有特点的。而且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左路格雷罗呢一传一射证明了自己。另外呢是两个进球呢其实都是比较有创造性的，就是说秘鲁队的球员作为南美的球员得到机会之后不会轻易浪费比较有创造性的选择射门，尤其是第一个进球在大禁区外跑进大禁区内凌空直接打。我相信大部分的来自于个别欧洲球队和大部分来自于非洲和亚洲的球队未必会这么选择如果是澳大利亚获得这样的一次机会，大禁区一步进去之后拿到球的第一选择应该会是停球而并非是直接打门。所以啊，作为一支南美球队，想象力包括自己的脚法还是很自信的，这一点是其他大洲的球队呢不太好比拟的。澳大利亚和秘鲁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在第18分钟秘鲁进球，那基本上澳大利亚就基本上算是被宣判死刑，因为澳大利亚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实力又不占优的情况下需要赢对手一球至少一球才可以。所以澳大利亚在第50分钟的时候再被格雷罗打进一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确定澳大利亚已经离开本届世界杯了。所以第53分钟的时候，无论是出于谢幕演出还是出于加强进攻，都是换上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球员卡希尔这是他的谢幕表演。卡希尔登场之后呢，也并没有能够帮助澳大利亚队获得更多的机会，或者是帮助他打进一球。澳大利亚本届杯赛呢，最终以一平两负的成绩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的比赛。那同样出局的是这场比赛赢球了的秘鲁，秘鲁以1胜2负的成绩 也离开了本届杯赛。那整个 C 组，法国队获得小组第一，丹麦队获得小组第二，顺利出线。那我们要关注的是 D 组的第三轮，D 组第三轮大家一定非常关注的就是阿根廷和尼日利亚的比赛，同时也会看一下克罗地亚和冰岛队的比赛。因为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做出了大面积的轮换球员，所以说大家肯定会说，那可能冰岛队又会上演奇迹。其实我之前预测的并不认为冰岛队能上演奇迹，因为首先冰岛实力一般，并不在克罗地亚之上，或者不是很接近，而且冰岛队这场比赛只有取胜才有机会，所以说他一定要攻出来，他一旦攻出来就会和尼日利亚那场比赛一样，身后留出大量的空档。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冰岛队并没有我像想象当中攻的那么凶猛啊，还是比较收敛的，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吧。在克罗地亚方面啊，这场比赛个别位置还是有一些轮换的。首先锋线位置上呢没有出现曼朱基奇，这场比赛是克拉马里奇顶在了锋线位置上，另外还有皮亚查在后边。莫德里奇出现了，拉基蒂奇不在，但是莫德里奇下半场第65分钟就被换下了。个别的很多的球员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可能我们之前经常看到的洛夫伦这场是替补登场，拉基蒂奇也是替补登场。维达这是中后卫的中间也没有首发，最关键的是苏阿西奇这个门将都换掉了。这场比赛克罗地亚简直就是大换血，大面积的轮换，然后打出了一个圣诞树式的4-2-3-1，4-3-2-1。那反倒是冰岛队这场比赛呢打出了一个4-2-3-1，其实冰岛队更适合打的是4-4-2。那冰岛队这场比赛全程虽然说最终以1-2输给了克罗地亚，但是全程进攻火力不弱频频制造危机。在数据统计方面冰岛队甚至19脚射门7脚射正，全面领先克罗地亚队，但唯独控球率上不高，因为冰岛队是打防守反击。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上帝没有站在冰岛人一方，很多的逼进球的机会都没能打进，运气很差唯一的进球呢是来自于76分钟希尔兹松的一个点球吧，一个点球打进，才将比分扳成1-1。这场比赛呢，克罗地亚是通过巴德利和佩里西奇两个人的进球呢，2-1取胜了冰岛。这还是比较值得开心的，就是首先巴德利的进球和佩里西奇之前在左路的活动是非常好的，那之前也是浪费了很多机会，那这个进球打来之后呢，可能能够帮助佩里西奇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场比赛克罗地亚打冰岛打的还是很明确的，抓身后抓的还是比较清楚，所以说呢尤其左边路佩里西奇这一侧非常活跃，克罗地亚队呢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拿下冰岛的。其实冰岛的防线，我现在虽然说已经是出局的球队，但是我还是要赞扬一下冰岛，他的防线没有太大问题。克罗地亚的两个进球多数情况下基本上都还是要是通过反击来获得，而并非是阵地进攻能够打穿。所以冰岛队呢虽然说实力上一般，但是确实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不错的榜样。这支球队这届世界杯也给我们留下了极度深刻的印象，就好像两年前的欧洲杯一样，虽然这一届冰岛队没有赢下任何一场比赛，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大家也不要被媒体总是误导一些东西。从昨天到今天，我看到媒体很多比较搞笑的说辞，比如说像俄罗斯纸老虎的故事，包括冰岛奇迹的故事，包括今天早上又看到的是绝地求生阿根廷绝杀对手。我觉得有一些媒体真的是夸张的过分了，大家如果没有看球总会被误导掉。所以一会儿呢我们抽出时间要说说这些媒体的标题党的问题因为比赛呢确实四场比赛有精彩程度的不多。好，这期节目的重点要来了，尼日利亚和阿根廷的比赛是凌晨重中之重的一场比赛。阿根廷的命运呢可以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冰岛队的实力来看不太能够取胜克罗地亚，所以阿根廷的命运应该还在自己手中。第14分钟的时候，巴内加助攻梅西打进了一记非常精彩的进球，其实阿根廷队非常明确就是在抓尼日利亚两个中后卫或者是中后卫边后卫中间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就是打你的身后所以说尼日利亚之后的 啊，给对方的机会，包括再丢球，也都是多数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阿根廷对梅西14分钟的时候帮助球队获得了1-0领先，这是一个救赎进球，这真是一个救赎的进球。梅西之前的低迷表现真的是让很多球迷非常失望，但是梅西这个球如果最终以1-0的比分完结比赛，那才叫完美。梅西开场就结束了比赛啊，而且是以一己之力，那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完美的。但很可惜，完美的故事只持续了下半场。下半场刚刚回来，首先尼日利亚做出了一个人员调整啊，首发的前锋位置上的伊西纳乔被伊哈洛换下，这样呢尼日利亚场上有两位来自于中超的球员，伊哈洛目前效力的是长春亚泰，那同队友啊米克尔呢是来自于天津泰达队的，也是尼日利亚队的场上队长，这都是效力于中国的。那他上场不久，其实他没有制造机会，但反倒是马斯切拉诺在一次防守角球的时候拉倒了对方球员小马哥，这是另外一个来自于中超的球员，险些葬送了阿根廷队的努力。因为要知道，如果是平局收场，尼日利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51分钟摩西罚进点球，比分来到了1-1。如果尼日利亚队能够坚守住后面的将近半场的比赛结束掉，晋级的将会是尼日利亚，而且是淘汰阿根廷晋级，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之后下半场比较紧张的当然是阿根廷人，阿根廷人第61分钟的时候换上帕文，72分钟的时候换上梅萨，80分钟的时候换上阿奎罗，球队一直是在加强进攻，换下的球员全是中后场，比如说佩雷拉、迪玛利亚，包括塔利亚菲科都是被换下。结果最终进球的却是来自于一个后卫，86分钟罗霍接到传球之后，在定期点位置垫射将球打进。其实86分钟的进球真的很难说它是绝杀，因为这场比赛最终进行到了94分钟，也就是说比赛在进球之后还有将近10分钟的比赛时间。10分钟在足球场上完全可以做出很多事情，而且足球场上的绝杀是很难出现反绝杀的，它跟篮球不一样，你送出了一记准绝杀，如果对方再进一球，最多也就是绝平啊，不太有可能出现反绝杀。所以说在足球场上一个进球是非常残酷的，十分钟对于足球场上来讲可能感觉会很短，但是可能也会感觉很长，十分钟甚至可以上演一个帽子戏法。如果看曼联队的比赛，大家会清楚福格森时间是什么时间，这段时间可以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很多国际上的经典比赛都是来自于这个时间。真正在本届杯赛当中出现绝杀球的一场比赛，大家记忆犹新的是瑞典和德国的那场比赛，在读秒阶段克罗斯的任意球直接打进，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杀球。那因为在罗霍之后进球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比赛时间，我觉得媒体大肆宣扬绝杀绝地求生，我觉得有点过分，毕竟阿根廷的整体实力还是在尼日利亚之上的，而且尼日利亚这支球队在第一个丢球结束之后他不会再守了，如果守的话他只能是输，而且如果你守阿根廷也没有必要攻，只要控制球就行。所以尼日利亚在攻出来之后获得了机会，而且同时后防线也出现了漏洞，阿根廷队只是没有把握住，如果在点球进了之前或者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再打进一球，我估计尼日利亚很快就会崩溃掉。那至于这个球的来的时间，其实对于尼日利亚来讲也是比较崩溃的。阿根廷全场 67% 的控球率，但是两支球队的射门次数是一样的10脚，射正方面阿根廷只多了2脚，所以说其实这场比赛尼日利亚对阿根廷的进攻限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并没有完全让对手打得很疯狂。阿根廷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得并不是很舒服，但是抓对方肋部和中间和两个中后卫身后这个空当抓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呢，总之阿根廷还是赢了啊，赢下这场比赛就意味着阿根廷也可以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D 组结束之后呢，冰岛和尼日利亚小组出局，克罗地亚小组第一，阿根廷小组第二，克罗地亚以全胜的战绩成为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4个结束的小组当中仅有的两支小组全胜的球队晋级。 那克罗地亚队的下一个对手将会是 C 组的丹麦队，那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阿根廷队。6月30号10点，法国和阿根廷将展开1/8决赛的直接对话，而且是第一场对话。这场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也是我们大部分球迷希望看到的强强对话，不要总是菜鸡互啄。现在已经出现了8支闯进世界杯1/8决赛的球队，也出现了对阵，在这里再重复一下。6月30号的晚上10点，法国队的对手是阿根廷，7月1号凌晨2点，乌拉圭将会面对葡萄牙，这两场比赛可以连着看。7月1号晚上10点，西班牙面对的是东道主俄罗斯，7月2号凌晨2点，克罗地亚面对丹麦，这两场也可以同时看啊。目前呢已经出现了这些球队，后面的小组的球队也在努力。在说我们今天将进行的比赛之前，还是要简单说一下媒体最近的大肆炒作，一些假球也好啊，什么也好，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多的关注一些无聊的新闻啊，就好像他们在说俄罗斯是纸老虎一样。如果你把俄罗斯比作一只纸老虎，那你又把国足放在什么位置呢？就好像你骂你的儿子是兔崽子，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呢？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总是说一些无聊的话题，还是回归比赛本质，看球就是看球，我们要看的娱乐也绝对是在场上，而并非是在媒体瞎传瞎闹，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必要啊。还是要看看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的4场比赛。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也是有豪门登场，而且同样也是面临窘境的豪门，德国队。德国队之前2战1胜1平，形势呢其实并没有比阿根廷好哪儿去。上届世界杯的亚军阿根廷队已经涉险过关，那德国队作为上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相对局势要比阿根廷舒服一些，因为最后一战的对手是已经遭遇淘汰的韩国队。墨西哥的对手呢是瑞典队，两场比赛同时开始。墨西哥现在同组积6分，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小组出线。当然墨西哥并没有完全出现，有朋友说如果对瑞典队这场比赛能够取胜墨西哥，韩国又拿下德国队，有可能出现例外。当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小概率事件，德国队毕竟面对韩国队有相当大的优势，所以墨西哥在这一战当中也没有必要去死拼瑞典，做轮换之后逼平瑞典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觉得墨西哥将会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那德国队将会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现，这是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一组推断。F 组推断，在 E 组方面呢，由巴西和塞尔维亚的比赛，瑞士呢将会面对哥斯达黎加。其实巴西队和目前来看还是小组第一的身份，瑞士队呢是并列小组第二的身份。那塞尔维亚在痛失和瑞士队的好局之后呢，现在来看小组出线的形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因为目前塞尔维亚如果想要晋级，最后一场比赛一定要力拼下巴西才有机会，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啊，因为战平巴西出局的还将是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塞尔维亚和巴西的比赛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塞尔维亚作为一个高大的球队，对巴西这种球队是有相当大的限制力的。那瑞士队的对手将会是哥斯达黎加，已经出局的哥斯达黎加，那瑞士队极有机会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啊，当然也有可能以小组第一。我觉得整个E组现在来看，巴西和瑞士同分，面对的对手实力差距又不一样，谁是小组第一谁是小组第二还不一定。其实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如果巴西队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瑞士队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现，那之后的小组墨西哥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现，德国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现的话，那么巴西将会碰到德国，墨西哥会碰到瑞士，这才是朋友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预测明天凌晨的比赛将会是这样，而且我感觉比分应该也不会太大吧应该会送出两场精彩的比赛给大家。那世界杯呢马上已经来到了第14个比赛日，在第15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所有的16支参赛突围的球队就全部产生，我们期待之后的比赛能够带来更多的故事，希望每一场比赛都精彩。那我们之后呢也将持续关注，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呢再会。